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来看《列王记上》的第十五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列王记上》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二十四节。啊，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王十八年，亚比央登基做犹大王。好，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哈，这个在十五章第一节当中呢，圣经告诉我们，你去看这个列王记哈，尤其看列王记上，你会发现它经常是在一章当中，或者是半章，很多经文当中呢，它会一边讲到这个南国犹大，一边讲到北国以色列，啊，有的时候两边呢它会穿插起来这样去讲，然后呢，也有其中也有对比，啊，所以说到第十五章一节的时候呢，弟兄姊妹需要注意，是在耶罗伯安的第十八年啊，然后这个亚比央呢登基做犹大王。我们知道耶罗伯安呢，他一共做王二十二年，啊，在十四章第二十节，而且呢，你看十五章第一节的时候呢，这个开头明显呢，就说话非常有意味深长的意思。他说：“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啊，在圣经当中，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已经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代名词，是异端的代名词，是混乱信仰、拜金牛犊这样的代名词，啊，所以说在这个北国以色列啊，在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他的这个统治之下继续作恶了，继续在信仰上去淫乱的时候呢，这时候南国的这个亚比央呢。”他起来做这个犹大王，啊，而且呢，耶罗伯安一共做王二十二年，到这时候，这个耶罗伯安已经接近他人生的尾声，啊，他统治的日子呢快要到头了。这时候犹大这边呢有这样一个人起来做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南国犹大面这个王呢叫亚比央哈，亚比央，我来看一下这个名字哈，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在列王记上十五章这里称他为亚比央，但是到了历代志下的十三章一节称他为什么亚比亚，这两个名字是不一样的，而且意思都不一样啊！我往后会给大家去讲，我上去。弟兄们，在这个十五章这里哈，第一节这个亚比央是什么意思呢？弟兄们，亚比央的意思就是我的父亲是大河。大家注意哈，我的父亲是大河，或者说我的父亲是大海，是大河。首先你要注意哈，接下来会说这个孩子是谁生的呢？是亚沙龙的女儿玛加生的啊。而且呢，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三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的时候呢，亚沙龙呢，他曾经逃到这个基述王，就是亚兰国那边，啊。咳咳，然后呢，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下五章十二节，在这个亚兰国内呢，有两条非常好的河啊，所以说这个名字非常意味深长。你去看，其实这个亚比央他的信仰哈，包括他本身，实际上受他母亲的影响。我们知道他母亲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异教徒，啊，他母亲的信仰就是亚哈龙的信仰。亚哈龙他曾经逃到基述王那里。他跟这个亚兰国那边人他的信仰是一样的啊，所以说这个名字呢就相当于中国的这种什么乡愁啊，什么什么黄河母亲啊，这种意思啊。所以说你看他这个名字和他后期这个名字是有变化啊，我后边会去讲。然后我往下看啊，说这个人呢，你往后看，说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多少年？三年。我们来看，做王三年。弟兄姊妹，这个亚比央他做王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你需要注意哈。 他和耶罗伯安是同一个时代的，但是他在耶罗伯安的这个他的王朝末期快结束的时候，他做王，然后他做王的时间也不长，他一共做了3年，而且后边提到呢，他母亲的名字是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这里你需要注意哈，我们刚才讲过这个玛加跟亚比央的关系，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他跟亚沙龙的关系，然后弟兄姊妹你去看，就是说你去看整个这个15章哈，在开头这个提到亚比央的时候呢，提到他的母亲是玛加，亚沙龙的女儿，然后往后看到亚撒的时候也说他的祖母是谁啊？是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亚沙龙的女儿，她在这个15章当中，她的这个影响是跨一个时代的。首先呢，你会看她影响罗伯安就是她上一位王应该是罗伯安，然后再往后呢，她影响这个亚比央。再往后他对这个亚萨也有影响，所以说在15章当中呢，两次提到这个女人呢，实际上是有特殊的用意。这个玛加的信仰是异教的，源自于他的父亲亚沙龙，所以说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大卫曾经要去保这个亚沙龙，说你们看了我的份上饶过这个少年，但是最终他还是死了，因为在上帝眼中这个亚沙龙必须得死。而且我们看到即便亚沙龙死了，他的这个女儿仍然对以色列造成了非常非常坏的影响而且这个人呢，他博得了这个罗伯安的这种喜悦，罗伯安爱他呢比他所有的妻子都爱，而且他的这个儿子亚比央立他的儿子这个亚比央呢做了长子，然后接续他做王。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女子呢在以色列当中她有深远的影响，为什么上帝不让这个以色列人去娶这个外邦女子？其实这个玛加，她虽然是在血统上来说她是大卫的，从这个大卫的儿子亚龙所生的，但从信仰来说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异教徒是属魔鬼的。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三节，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所以呢，刚才提到了这个亚沙龙的女儿玛加，接下来提到这个玛加的儿子亚比央，他所做的事情，你会发现，这个亚比央他行他父亲以前所行的恶，他这个罪恶其实很多时候是他这个母亲所教的而且呢，你往后看15章11节到13节的时候，当最终这个玛加被废掉太后的位置的时候，也把他在国中所做的那些柱像都给除掉。要说这个女人呢，在以色列国当中她起了非常坏的作用她极大的混乱了这个南国犹大的信仰。我们接着往下看，甚至说她的心啊不像她的祖先大卫不像大卫呢，就是说完全的彻底的去跟随耶和华他的神我们来看这里看看来打开这联盟记上这里15章，你看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好，回来。 我们注意哈，荷尔本圣经说他不是诚诚实实的，但在原文的意思是他的心不是完全的跟随上帝，正词是完全或者翻译成完整啊。你看到这个，从这个列王记上的第二章4节啊，说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啊，还有列王记上11章4节啊，说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也不像他父亲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啊，还有列王记上的15章14节提到这个亚撒一生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荷本翻译成诚实，其实原文就是完全和完整的意思啊。也就是说这里呢实际上指的是他的信仰。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圣经在列王记里边评论这些南国和北国的这些君王的时候，圣经唯一的标准是他的信仰，以及他因着信仰对国内的这个国民他所做的这些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圣经你看在评价南国和北国这些君王的时候都是指的他的信仰。所以说弟兄姊妹，当列王记上15章在开头谈论到这个亚比央的时候，对他的这个评论大体是这样2点。第一个呢，他在上帝面前是一个什么罪人，与他父亲一样啊，而效法他父亲的罪恶，在这些异教的风俗里面有份。另外一方面，当提到他的时候呢，圣经本身的含义就是说他的信仰不纯正，不是专心的去仰望上帝的话语。记住啊，不是说完全没有信靠，我会后面讲，而是说什么样，不完全的信，不专心的信。而这次再次说哈，他的信不像他的祖宗大卫的信。我们会发现这里再次提到大卫，在整个列王记当中，上帝始终把大卫作为一个可以说是典范。你要思考上帝为什么把大卫作为典范啊？圣经为什么称大卫的心是诚诚实实的，是完全的，是完整的，你要明白这个问题。第四节，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光，叫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建立耶路撒冷。好，我们来看第四节呢，在提到大卫之后，紧接着就说上帝啊是因为大卫的缘故才使得这个耶路撒冷仍然有光，才使得今天这个教会啊仍然是一个金灯台，仍然可以对着这个世界发光。然后呢，按照应许呢，让他的儿子他的后代呢在耶路撒冷作王，接续他，并且坚固稳固耶路撒冷啊。弟兄姊妹，首先这个亚比央呢他是罪人，然后呢他能够存活下来，他能够继续的作王，并且上帝也使用他，后边会讲，乃是因为上帝在列王记上11章36节的应许，还留一个支派给他儿子，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申命记9章7节也说过，上帝对爱他向他守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所以说大卫的后裔能够一直存在下去，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啊。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啊，圣经说因大卫的缘故啊，让他的后裔接续他，并且坚固耶路撒冷。其实这里你可以往后看，实际上是可以指向基督以及对基督的预言。神为什么这样去恩待大卫家，乃是因为上帝要从这个家族当中让基督诞生在这个家族当中，让基督做犹太人的王，让耶稣基督呢能够接续他的祖先大卫成为犹太人的王。所以说这里完全是指向基督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再次提到大卫的时候，以及提到大卫的信仰的时候， 提到大卫的信仰是完全的，是完整的时候，你要去思考圣经为什么这样去说大卫啊。第五节，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我们来看，你会发现第五节仍然提到大卫啊，仍然提到大卫。这个大卫即使在他死去多年，当上帝论及其他的君王的时候，仍然说这个仆人是我看为好的，这个仆人是心是完全的。你要思考为什么，是不是大卫捐了很多的钱，是不是大卫啊、哎、我行出来活出来顶顿，不是的。圣经说的是大卫的信仰，但你去看整个撒母耳记，包括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你会发现大卫的信仰用今天来说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赦罪之道。大卫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因信称义的人啊。首先他不是一个完人，他曾经奸淫，他曾经犯过重罪，他杀死了赫人乌利亚，夺了他的妻子。但是圣经说除了那几件事，他一生所行的都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这个看为正就是正直的意思。弟兄们，我们信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一个是仰赖上帝的恩典，然后因信称义，仰赖上帝的恩典得救。另外一个就是在你信主以后，在你受洗以后，在你重生以后，你里面一个真正的信的人，他会有从上帝那来的正直。一定要注意这个词啊，弟兄们，这个正直它是出于信心，出于上帝对你的一种更新啊。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今天很多的三字教会生命神学一些畜生，他天天说行出来活出来，天天 说别人没行出来活，但是他很少说一个问题，就是他根本不正直，他讲的那些好行为也没有正直。所以说弟兄们，在出埃及记和生命记当中，圣经反复强调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说你要注意，离开圣经真理，离开信心，离开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人的任何行为不存在正直。所以说今天你不要相信那些左派所说的什么程序正义，那都不是正直。你要想学习正直，你去看大卫的一生。弟兄姊妹，大卫的一生在上帝眼中是全心向上帝的一生，大卫的一生呢，在上帝眼中是正直的一生。我再次强调一下啊，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在列王记里边反复提到大卫？你要注意大卫一生干了什么，说了什么。弟兄姊妹，大卫的一生都在与外邦人征战，都在与仇敌征战，都在与非士人征战。他舍弃自己的性命与哥利亚征战，然后呢，他竭力的去灭绝上帝所憎恶的亚玛力人。弟兄姊妹，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在旧约那个时代，靠着对上帝的信靠，战胜了当时那个时代最可怕的敌人。大卫所攻击所打的是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敢碰的人，但是今天的三字教会这些律法主义这些鸡汤教条，这些畜生，他说不能谈政治啊，要包容要爱，他们绝对没有半点政治，他们也不敢去挑战这些恶人，他们只敢攻打那些讲真理的牧师和基督徒。而且我们看到大卫一生呢，他还有个原则，就是说他尊重上帝的受膏者。即便扫罗啊对他多次追杀，但是他出于对这个圣职的尊重，他没有去出手去伤害扫罗，乃是把审判的权利交给上帝。所以说在今天呢，就是说你要爱护那些真正的牧者，你要尊重真正的牧者，那些讲真理的牧者。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会发现人既不尊重真理，也不尊重那些真正讲真道的牧师， 人只是一味的去谄媚外邦人，然后呢向那些敌对基督的人呢去讨好，去压制那些讲真道的人。所以说我们在今天当圣经提到大卫的时候，你要明白为什么圣经反复的称赞大卫，乃是因为他的信仰，乃是因为大卫的一生守住了信仰的原则和底线啊。但是呢，即便圣经如此称赞大卫，但上帝不会遮掩他，就说不会说故意掩盖他犯的罪。在他杀这个赫人乌利亚这个事情上，大卫犯了重罪，而且直到新约的时候，当讲到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圣经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生所罗门。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上帝的眼中，我们的上帝非常注重人是否信他，我们的上帝非常注重这个人是否正直。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如同烈火的上帝，他容不下不正直的人。今天在教会圈子里，在基督教这个世界里，有太多的畜生没有正直。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到这些的时候要引起你的注意。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对这些事，对这些事情，对大卫他从不护短，他称赞他的信仰，赞赏他的正，就是说称赞他的信仰，称赞他的正直，但是不遮掩他的罪过啊。这就是我们的上帝。然后我们看一下第六节和第七节，罗伯安在世的日子常与耶罗伯安征战，亚比央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比央常与罗伯安征战。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第六节和第七节你需要注意哈。首先说到呢他父亲那一代的事情，说罗伯安与耶罗伯安就是说在所有的时间一直在征战。然后第七节结尾的时候说亚比央和耶罗伯安也是在所有的时间一直在征战。你来看，首先这两头联系起来，弟兄姊妹，我们在看这个第六节和第七节的时候啊，因为你如果光看这个列王记上十五章，你对这个亚比央实际上是完全负面的看法。所以说我们需要了解亚比央啊他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去看这个历代志下的第十三章，我们来够这样能够整全的啊去看待这个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历代志下的十三章，当你把这个历代志下的十三章你整篇看完的时候，你就豁然开朗，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十五章说即便这个亚比央如此坏，他如此恶，他不全心依靠上帝，但上帝仍然让耶路撒冷有光。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南国呢，在亚比央那个时代，即使陷入了这种罪恶的时代，上帝仍然使耶路撒冷有光，仍然扭转了这样的局势啊。而且弟兄姊妹，我再次强调一下，无论是提到罗伯安与耶罗伯安的征战，还是亚比央与罗伯安的征战，这里讲的都不是政治斗争。列王记当中所有的这些战争，这些斗争，弟兄姊妹，不是政治的战争，乃是信仰的战争啊。一方面呢是南国犹大是符合圣经的信仰啊，虽然有不完全，但是中心是圣经的，中心就是献祭赦罪，关于耶稣基督的。而北国以色列完全是丘坛，完全是拜金牛犊。所以说这个南国和北国的征战实际上是教会和异端之间的征战，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经呢，你要明白，圣经实际上在列王记当中对于这个南北国当中的这些征战，尤其是这个罗伯安的家与耶罗伯安的家征战，亚比央与耶罗伯安的征战，实际上是秉承正面的态度。因为在信仰上你必须要征战，在信仰上我们一定要征战，为着真理竭力的去争辩啊。所以说弟兄姊妹， 在这个时代，我们在上帝面前要信靠他的话语，在这个时代，我们在神面前要有起码的正直。你不要耍诡诈，你不要不说人话，你不要说瞎话，你在神面前要赤裸敞开，你向上帝要正直。但是最近呢，我们的弟兄在网上传福音的时候，碰到很多的畜类，啊，他们攻击我们所传的因信称义赦罪的福音，而且呢，他们在那里不停的嚼屎。我读一下，有个弟兄他发的一句话，实际上写的非常好，听好哈，就在这个时代，打击改革宗鸡汤叫生命神学的假福音，这任务任重而道远，甚至比向外邦人传福音更重要。教会信仰纯正，高举耶稣基督，行公义，好怜悯，做山上之城，自然而然万民富贵，蝇营苟且，婚姻家庭，萌宠骆驼分不清，故意绕行公义啊，故意绕开公义而行的教会活该衰败灭亡。这话说的没有错，弟兄姊妹，这两天呢，当我们弟兄在传福音的时候，主要是两类人攻击我们，一类就是那生命神学，哎，活出来行出来；另外一类就是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啊，在多年前我见识过这些人的无耻，这好几年过去了，这人的无耻程度没有变，啊，而且呢，这人非常有意思。在最近在网上，他跟我们弟兄，他骂我们弟兄的时候，他在那嚼屎。他说，他这个加尔文啊，他就是美国民主之父啊，是西方文明的奠基人。我真的是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加尔文在日内瓦推行的是集权统治，他烧死了塞尔维特，而且他也杀害过很多的基督徒。你告诉我，这样的人是西方民主的奠基石？真的是无耻到极点。所以说我建议呢，我们的弟兄呢，在网上传真道，碰到这样的不讲道理的、不说人话的这些畜生，没必要跟他去纠缠，说了不听，直接拉黑就行。我们继续走我们的道路。然后呢，我们来看，亚比扬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啊，弟兄姊妹，你会注意一个事情啊，在列王记当中哈，当提到的一个王的时候，最终讲完了，然后一般都有这句话，说这个王啊，啊，他剩下所行的不都记在什么犹大列王记、什么以色列诸王记上吗？都有这样的说，啊，而你发现无论好坏，最后基本上都是加那么一句话。我们上次讲过哈。像犹大诸这个列王记啊，像以色列诸王记、啊、这种的属于是历史书，而且这类书弟兄姊妹，主要是对那个君王进行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评价，完全是正面的，基本上就是伟人传记，或者说属灵伟人传记哈。但是你看这个历代志的时候哈，圣经说的很清楚，这个亚比扬他圣女所说的事情。都写在先知亦多的这个传上和书信上，所以说弟兄们，我们去看圣经当中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单纯的历史故事或者是伟人传记，你要把它看成是先知的默示，先知给我们的启示啊。而且弟兄们，这个亚比扬他的人生是有变化的，你看他后期，他的名字叫亚比亚，亚比亚是耶和华是我的父亲，啊。我们去看这个历代志下十三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历史上他有短暂的闪光的时刻，在历史上他有短暂的蒙神使用，啊，充满圣灵、充满恩赐的那样的时刻。虽然他的一生，圣经说是在行恶，不全心的依靠上帝，但是呢，因着上帝说，上帝因着大卫的缘故。使耶路撒冷仍然有光，所以说你去看这个历代志下的十三章的时候哈，提到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的战争，啊，在那里呢， 这个亚比亚他就奉上帝的名斥责了北国以色列的罪恶，提到他们背叛大卫家，提到他们在信仰上混乱，提到他们把利未人把祭司赶出他们的国家，提到他们拜金牛犊。在历代志下十三章，当亚比央的军队面对啊这个耶罗伯安两面夹击的时候，用埋伏的时候，圣经说啊，他们最终胜了，是因为他们倚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而且夺回了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城市。我们知道伯特利是建金牛犊的地方，所以说也预备了后来当约西亚生出来的时候，约西亚掌权的时候，从伯特利彻底把这些丘坛给铲除。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亚比亚他人生当中有污点，他有作恶的时候，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他还是有回转。所以说你看圣经的时候，你要对他去整全的去看啊。而且呢，历代志下十三章二十节说，亚比亚在世的时候，耶罗伯安不能再强盛，耶和华攻击他，他就死了。亚比亚虽然只掌权了三年，但是在上帝使用他的时候，他为他的后代奠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彻底的打击了耶罗伯安，使耶罗伯安这个异端这个邪教徒不能够再继续强盛，也预备他的后代进行宗教改革。所以说这个人在上帝面前还是有光的啊，是因为上帝让他有光。所以说你要好好去看一下历代志下的十三章，说亚比亚其余的事和他的言行都写在先知以多的传上。他的人生实际上是两个部分的，有作恶的部分，也有在上帝眼中看为好的部分。第八节，亚比亚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大卫的城里，他的儿子亚撒接续他作王。我们来看，当提到他人生结尾的时候，列王记上十五章第八节实际上对他的描述跟对他父亲的描述一样，他的人在上帝面前是罪人，但他在上帝面前有悔改啊。然后你看到在第八节当中对他的一个总结，对他人生的一个归宿，提到他与他的列祖同睡，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哈。然后葬在什么大卫的城里啊，是算为大卫的子孙，然后有儿子继续接续他作王。他跟耶罗伯安是完全不一样的，上帝说要把他的家从这个地上彻底除灭啊，像粪一样除灭，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说我们来看这个南国和北国，你会发现在上帝面前呢，用人的话说，确实都是罪人。北国非常烂，南国也不好，但是我们在南国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以及上帝对大卫后代的这种管教还有怜悯。所以说你去看列王记当中反复提到两个国家的对比，两个国家王的对比，你就看到上帝的恩典。第九节，以色列王耶罗伯安二十年，亚撒登基做犹大王。还有这个我们一直读到十二节，在耶路撒冷做王四十一年，他的母亲叫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亚撒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软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在耶罗伯安的第二十年，也就是说他即将完蛋的倒数第二年，亚比央的儿子亚撒做犹大王啊，亚撒。而且这个亚撒呢，在南国犹大呢，他做王是非常长的时间，他做了四十一年。我们来看哈，他做王四十一年，圣经再次强调他的祖母的名字叫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也要说在他做王那个时代，这个玛加的影响力仍然存在，或者说亚沙龙的影响力仍然存在。 神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像他的祖先大卫一样。他非常的正直，他在上帝面前是正直的，他行圣经看为正直的事情，他的信仰与谁一样？与他的祖先大卫一样。所以说这句话直接导致了他被上帝有这样长久的祝福啊，他明显比他之前的那些王掌权的时间要长啊。而且呢，后边提到什么叫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什么叫效法他的祖先大卫，他从国中除掉什么娈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到亚撒的时期，他开始回归圣经，他开始回归 他祖先大卫的信仰，他开始进行了宗教改革。你们明白哈？在今天呢，也是我们教会应当进行的宗教改革，从教会当中除掉娈童，除掉那些偶像，除掉那些世俗小学人的道理，除掉那些鸡汤教的假师傅，让教会的信仰回归到圣经啊。而且呢，我们看到他从他父亲，从他祖辈的这个罪恶当中得以脱离啊，从那些柱像、石像、木偶还有娈童的事情都脱离。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弟兄姊妹，我们要从这个时代那些什么什么白左、泛爱主义、共产主义、政治正确、多元包容那些罪恶当中脱离，否则教会不能复兴啊。然后你看到这个关于他的描述，在历代志下的十四章，你从十四章第一节看到第五节的时候啊，提到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啊，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砍掉柱像，砍下木偶，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遵行他的律法诫命，又在犹大各城邑除掉丘坛和日像，那时国中享太平。你看到他进行了非常深刻的、幅度非常大的宗教改革，这样的改革直接导致教会复兴。所以说教会复兴只有回归圣经，只有回归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否则教会不能复兴。我曾经听到一个鸡汤教的一个牧师说啊，今天教会为什么不能复兴，是因为神迹太少，是因为基督徒不够有爱心，行为不够好。根本是完全是错误的。只有当教会回归圣经的时候，只有当教会把那些世俗小学鸡汤的东西从教会当中铲除的时候，一个教会才能复兴，才能享受长久的太平。这里呢再次强调，他像他的 祖宗大卫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这种牧养、教会的建立，我们要从圣经当中去看大卫，你要效法大卫一切所做的。在大卫掌权的时期，以色列没有什么多元包容、政治正确啊，你见过大卫去包容包容非利士人吗？你见过大卫去包容哥利亚吗？没有，大卫也没有包容那个时代的亚玛利人。大卫乃是竭力的用尽一切的努力去铲除这些异教世俗小学对以色列，在今天说对教会的影响。所以说在列王记十五章当中，包括列王记其他的经文，圣经反复强调大卫的时候，你要知道圣经让我们去学习大卫的哪一部分。十三节，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沙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吉伦西边。弟兄们，你要去看历代之下的十五章哈，我再次强调一下，看看这个列王记上的时候，你要去看历代志，因为你把两卷书都看了，其中的一些事情你就整明白了啊。弟兄姊妹，这个亚撒他把他祖母太后玛加的位置贬掉，并且把他造那偶像除掉，这不是说他做了王位就干的事情，这实际上有很长的时间。你去看历代志下十五章的时候，是在他打败了古实王之后，然后呢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就神的话语临到他的时候啊，你去看十五章哈， 然后往上，然后呢，先知鼓励他，说你们现在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为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圣经说，亚撒听见这句话，就让他刚强的这句话啊，不要手软这句话，和俄德的儿子先知亚撒利亚的预言，就壮起胆来，在犹大便雅悯全地，并以法莲山地所夺的各城，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又在耶和华殿面前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要刚强壮胆。在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在最近给我发信息的时候，他说当他们去传真道的时候，当他们说真话的时候， 有很多人在骂他，有很多人在攻击他，没有爱啊，不包容啊，说你们都是红卫兵啊，说某某牧师的什么什么红卫兵。弟兄们，你不要怕这些人，只要你讲的是真的啊，你的手不要软，你的口不要软，你要竭力的去传扬上帝的福音，你不要怕这些鸡汤教徒，他们没有上帝的同在，你不要怕他们。我们要刚强壮胆的用上帝的话语进行宗教改革，来唤醒更多的人。所以说你看这个列王记上的十五章，你看到这几句话讲的，他把他的太后的位废了，把他造的偶像除了，其实不是一步一步完事的，来中间上帝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呢，在历代志下十五章第十节到十五节当中呢，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起来，然后呢把所得的掳物当中的那些牛羊献给耶和华，并且立约宣誓要全心全意的尽力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而且宣告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无论大小无论男女，都必处死。在今天来说，不真信的都赶出教会，只有真信的留下说那时候呢他们尽心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赐他们四境平安。所以说这个事情不是一下促成的，乃是不断的在神面前的这种学习真理，不断的上帝赐的信心，他的手才一步一步强起来他说的话才硬起来。而且呢，原文是说到后来的时候，甚至连他的祖母玛加，他也把他太后的位置废除了，因他造了可憎的亚舍拉。你看这个原文就很有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亚撒对他的这个祖母进行了审判，你要注意哈，进行了什么审判？说这个宗教改革的力度大到一个地步，连他祖母也给废掉了。为什么？因他造亚舍拉。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哈，你去看这个历代志的时候，这个亚撒的一生，为什么说他一生向上帝？其实这些都不容易做到的，这些必须得依靠上帝的恩典。因为我告诉你，比起与这个外邦人古狮王的这种斗争，这个废掉太后玛加，实际上这个事情更难。因为你要知道，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和信心，这需要你在真理上去认识清楚。因为这个太后玛加在当时的南国犹大可不是一般的人，是他爷爷辈所宠爱的一个皇后而且你看，在亚撒之前没有人敢碰他，他造了这么多的柱像，没有人敢碰他，没有人敢说他。这个亚撒在那个时代呢，靠着上帝的恩典，他打破了不可碰触的这种政治正确。用今天来说，他把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恶俗的这种孝道也给打破了。我见过很多的这个三字教会生命神学的一些女的，包括一些年龄大的，非常有意思。你指出他的罪恶，你指出他信仰上错误的时候，他就拿辈分压你，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看这里的时候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上帝的真理和原则是压倒一切的存在，你的祖母也不能例外。你不能说你光改革以色列人，你光杀掉那些你国中的那些平民，但是你祖母继续在那里造亚舍拉，继续在那里混乱信仰，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两样的砝码。亚撒在那个时代 他做了这件事情，终止了押上龙的女儿马加对犹大国信仰的败坏，这在以色列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笔，并且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吉伦西的那个山谷里边。这个吉伦西啊是黑暗的意思，在旧约当中是专门用来焚烧垃圾的啊，焚烧这个异教祭司尸体的地方啊，所以说他把他祖母啊那些邪恶的东西那些坏的影响从以色列当中彻底铲除，把他祖母那些东西当作垃圾焚烧，就表示南国犹大要彻底抛弃这些从外邦从世俗小学从异教来的这些恶俗。所以说圣经称亚撒 像他的祖先大卫一样一生向上帝有这样诚实的心完全的心，这个是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进行宗教改革，他甚至改到了自己家里啊，他动了当时那个时代没人敢动的人，只是为了在上帝面前要恢复以色列的信仰。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呢中国教会有种恶俗叫属灵伟人崇拜啊啊，说某某伟人啊，尤其我听说叫什么中国教会三大柱石啊，什么属灵伟人在基督教圈内碰不得。那我的牧师前一阵批评了一下这所谓的三大柱石，然后在网上被人一顿臭骂，说你怎么能批评他呢，你算老几啊。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看所谓的这中国教会的三大柱石，所谓的中国教会属灵伟人，你看看他很多时候这就跟亚撒的这个奶奶差不多，那传的都是些异教的东西啊，传的都是些生命神学灵异派的东西啊，就这样人不让说，就这样人提起政治正确啊，虽然他们不完美，但是你不能说啊，你资格不够。所以说你这些属灵伟人的崇拜，你这些所谓的中国基督教传统这些糟粕，你如果继续留着，你就留着吃屎去吧，你教会永远不会复兴。这些垃圾和糟粕，这些世俗小学掺杂的异教的东西，应该被扔进垃圾堆里彻底焚烧，它不应该在教会出现，不应该在讲台出现，更不应该在我们脑子里面出现，因为这些是不符合圣经的。十四节，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当圣经提到这个亚撒的时候啊，提到他一生正直，提到他进行了非常大幅度的宗教改革，但是呢这个人也是有局限的，你要明白哈，他也有他可以说是不敢动，或者说这个心力不足没有去动的一些东西，就是所罗门时代建那些异教的丘坛，而且这些异教的丘坛到列王记下的十八章当中，到西西家掌权的时候才给除掉，你会发现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你就知道所罗门那个时代当他引入这些丘坛的时候，对以色列产生了非常长的这种败坏。所以说到亚撒这个时期呢，虽然他也是向上帝诚实的去行，但他最后他也没有敢去动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一直留下来在以色列当中起了非常坏的影响。因为这个丘坛这个东西只要留着，他有一天一定会被利用起来。所以说弟兄们，在教会当中，在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思想当中，那些异教风俗世俗小学的东西，你要把它给除掉，你不要对这些东西保留，你在这对这些东西保留的话，它会对我们有害啊。而且当后来的西西家除掉这些丘坛的时候，圣经说在他前后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啊。圣经说然而亚撒的心啊，他的终其的一生，他的心都完全的去跟随耶和华啊，完全就是说诚诚实实的意思啊，中文叫诚诚实实，像他的 祖先大卫一样。所以说这个王，你看列王记上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圣经对他的是好评，而且提他的信仰跟他的祖先大卫是完全一致的啊，但是呢他有局限， 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历史上去看一个人的时候，包括在教会看一个人的，在教会圈的看一个人的时候，你要分清楚什么是上帝对他的在他身上的工作，然后呢，你也要看清他的局限。圣经对亚撒的评价呢就是这样。在今天呢，我们谈到宗教改革的问题。其实听众们，在我们每一个时代啊，尤其从这个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开始起，你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改革，什么是改着改偏了，你一定要明白。你要知道宗教改革的人他的局限。实际上在今天到我们这辈，甚至在我们这辈往后的时代，如果还有的话，这个宗教改革会一直进行下去，这是一生之久的事情。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你去看十六世纪哈，这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其实当时这个马丁路德他就恰恰好，他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呢，他主要强调是因信称义，强调啊上帝的恩典，然后呢他对抗天主教的一些行为称义生命神学的东西。总体上来说呢，这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符合圣经的啊，因为他的中心在基督上。但是马丁路德的局限是什么呢？他后来提出的这个平民皆祭司啊，所有人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但是他呢也是没办法，他在那个时代局限，他为了对抗教皇的专制，他走了一条极端的道路。但是总体来说，这个马丁路德的改教是符合圣经的，因为他以基督为中心，讲因信称义的福音。但是在他之后哈，就在今天被吹得很高的这个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其实是完全偏离圣经的。加尔文的所谓的改革的中心不是基督，也不是因信称义，他整了个双重预定论。实际上实际上这个人对基督教以后的世代这个祸害是非常大的。他把基督徒的信仰，包括很多传道人的信仰，从因信称义，从耶稣基督这个中心转向了一个，就是说迷迷糊糊人绕来绕去的这样一种境界。所以说今天你会看到在网上我们的弟兄，当你跟一些这些加尔文主义者辩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他根本就不说人话，他绕来绕去，也没有，基本上没看不到几句解释圣经，完全是在那里宣扬他教义的东西，就绕来绕去就那两句的东西。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你要注意，你去看宗教改革的时候，你去评价一个牧师的时候，你要看他的圣经是否，他的这种改革，他的一生的这种是否是符合圣经的，是否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啊，讲因信称义赦罪的福音。所以说呢，我们通过看这个列王记当中亚撒的这些宗教改革，你今天也可以反省我们啊。第十五节，亚撒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他这个举动呢，是为了遵行出埃及记35章4-5节啊。凡乐意奉献的，可以拿来献给耶和华做礼物，就是金啊、银、铜的这些器皿。你看到他在逐步的去靠近圣经，按照圣经去治理这个国家。十六节，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我们来看哈，前面呢。提到他父亲亚比亚与耶罗伯安的征战啊，再往前呢有罗伯安与耶罗伯安的征战，在十五节呢提到亚撒与以色列王巴沙的征战，在巴沙他活着的日子。然后再看啊，然后往下一个，这个巴沙是北国以色列的王。巴沙的原文是邪恶的啊，这个词的字根是恶臭啊，臭名远扬的意思啊，只从名字就看着非常坏的。我们看15章33-34节，说这个巴沙他在德萨登基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24年，做王时间也不短。他行耶和华看为眼中看为恶的事， 行耶罗伯安所行的道，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纳粹。你要明白个问题，在以色列王巴沙作王的时代，他奉行的是耶罗伯安的政策，金牛犊崇拜啊，就耶罗伯安怎么整的那一套，怎么让上帝最后烦了，他也照样行那一套，也要说他在上帝眼中是一个异端。所以说这里亚撒跟巴沙的战争实际上是信仰的战争，在今天来说是真教会与异端之间的战争。你看圣经反复强调和他在世的时候一直在征战，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时代，我们跟异端、跟那些三字教会、生命神学，包括这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之间的战争，是一生之久的战争。你要做好打长久战争的准备，因为这些人他只要他活着，他不会放弃嚼食，他也不会放弃来骚扰你们。所以说你要靠着神的道，靠着上帝的恩典，一直与他们征战，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过去。所以说这样的征战是神许可的，这样的征战呢延续了他祖父和他父亲的征战。啊，我再次说一下，南国和北国的征战很多时候是教会与异端的征战。十七节，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攻打犹大，修筑拉玛，不允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们，你看这里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巴沙他要来上来攻，要上来这个攻击犹大，并且要把这个拉玛城去巩固坚固一下啊？拉玛他是在基比亚那个地方，就是便雅悯支派扫罗家乡那个地方，然后距离耶路撒冷大概有8公里啊。他是以法莲边界这个里边这个便雅悯支派境内的一个城镇啊。你去看历代志下15章9节啊，在亚撒那个时代呢，说又招聚犹大便雅悯的众人，并在他们中间寄居的以法莲人、马拿西人、西缅人，有许多就是北国以色列的人归降亚撒，因为见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我们看到在亚撒掌权的时期，南国犹大有了很大的在信仰上的复兴，开始回归圣经。这以色列当时不是在所罗门之后一分为二吗？南国犹大只有一个支派，然后北国以色列呢有10个支派。但是在亚撒宗教改革的那个时期呢，有很多便雅悯人以及北国其他支派的人，因为看到上帝的大能，从北国走出来，然后到南国犹大。在今天来说，就有很多鸡汤教徒啊，从他们的这异端里面走出来，来到真正的教会。所以这个事情触动了巴沙。你要注意哈，巴沙和耶罗伯安一样，他为什么继续保留这个金牛犊，奉行这些政策？他怕的就是这种事情。所以说，今天呢，有丁怎么给我反映？说从那些鸡汤教出来，从那些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那出来，纠缠起来没完没了。为什么？他为什么无耻的跟你辩论不说人话？他为什么阻挠你传真道？因为很简单，他们在乎的是人数，他们就怕这人听了真道信过来就明白过来就离开了他们。所以说就像那个巴沙一样，就在那附近弄了一个堡垒，弄了一个城，要造的坚固一些，不让啊这个人从这个犹大王和亚撒那里来回出入，就不让你去听啊。所以说非常有意思，我的那个牧师当他的讲章在很多群里传的时候，尤其是改革宗人说不要再传了啊，这个人已经迷惑了很多人了，你怎么也被迷惑了？你问他哪里迷惑了，他说不，你不用管，反正就是坏的。所以你看到这样的嘴脸在今天仍然有哈。弟兄们，这些人的目的他不是为了传真道，他只是为了抢人，你知道吧？因为控制了人的思想，控制了人的灵魂，他就等于控制了钱，以敬钱为得利的门道啊。所以说今天这些宗派之争，我们跟异端的这些战争，我们跟这些三字教会、生命神学、灵派、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的战争，就类似于这种战争。但圣经告诉我们接下来你要怎样去做，你不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十八节，于是亚撒 将耶和华殿和王宫库府里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手里手中，打发他去往住大马色的亚兰王西巡的孙子他伯林门的儿子便哈达那里去啊。好，我们来看哈，首先哈，亚撒采取了什么办法，实际上亚撒最后做这个事情是非常不讨上帝喜悦，他把这个库府里和王宫里圣殿里边剩下那些金银都拿出去来交给这个亚兰王，而且这些剩下的银子，就是说你去看历代之下十二章，是当时这个埃及的示撒王来了之后抢走了一大部分，最后剩了一些，然后你还看在这个十五章前面的时候，他宗教改革的时候他又搬了一些金银的器皿又放回去，所以说他现在他也为了争人数，他也为了像巴沙王一样，他就拿这些钱，拿这些教会的这些奉献这些东西来找一个外邦人来帮助他做这个事情啊。实际上呢，你去看历代之下十二章八节，上帝说你们必做示撒的仆人，让他把你钱夺走，其实他这个举动等于是卖身，自己卖身做奴隶啊，这个比让人掳走更过分，这是人也没来打，你自己给送过去的啊。然后你往上看，这个亚撒呢把这些钱啊送给了那个便哈达，便哈达呢是亚兰王是西巡的孙子他伯林门的儿子，我们来看看他投靠的这位人他的头衔，他的名字叫便哈达，便哈达的意思就是哈达的儿子，哈达就是亚兰的一位亚兰的假神啊，叫哈达啊，哈达就是大能的意思。然后他的往上一点，往上，这个哈达呢，他是西巡的孙子，我们来看哈。然后呢，哈达临民的儿子，这个他伯临门哈，他伯临门是两个词组成，啊，一个是临门，一个是他伯。这个临门就是石榴树的意思。在列王记下五章十八节啊，那个乃曼最后认罪说啊，我主人在临门庙敬拜的时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这个事情，愿耶和华饶恕我。这是一个假神哈，是亚兰国的神。这个他伯临门就是说这个临门这个神呀、啊、是好的，啊，然后西巡就是异象的意思。我们看到，他所投靠的这个亚兰王是彻头彻底的一个魔鬼，有明白哈？这个亚兰王从所罗门后期他就一直恨以色列人，做以色列的仇敌，但是他却投靠他啊，他却投靠他，这个事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你教会建立，你打击异端，你需要投靠一个敌对基督的外邦人或者说外邦政权，这是非常愚蠢。我们看十九节，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也要与你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你做礼物，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我们来看哈，原文的意思是啊，在我与你之间有约，在我父亲与你父亲之间也有约，看呐，我把金和银送你做礼物，礼物原文就是贿赂的意思，有个看呐哈，求你废除啊与以色列王巴沙的约，使他离开我。我们来看这里哈，往上，我们看到这些人都与这个便哈达立过约啊，他父亲那边给他立约，他也给他立过约，然后他这个便哈达呢还跟这个 巴沙利约。也就是说这个人哈，这个亚兰王便哈达，其实用今天来说吧，他就像某些邪恶的政府一样，他不管你谁是真信的谁是假信的，反正在他来说他都不喜欢，他唯一喜欢的就是在你们中间周旋挑起矛盾，然后自己谋取利益啊。这他还没说什么呢，这你自己送上门来了。所以说就这种事情，我那位牧师哈，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这中国基督徒啊，有的时候是真是自找的。1949年以后互相举报，啊，互相举报，最后被共产党一窝端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你在这里，你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甚至离我们很近的时代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二姐。便哈达听亚撒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去攻破以云，但亚伯伯玛加基尼列全境，拿弗他列全境。我们来看，这个以云啊，是拿弗他利那个支派的地方，在以色列的最北边，不在，是拿弗他利支派的地方。然后这个蛋啊，蛋是以色列最北边，这个亚伯伯加玛也是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城市啊。这个基尼列呢，就是新约当中的这个加利利啊。这个加巴呢，是耶路撒冷东北10公里的地方，这个米斯巴呢，是耶路撒冷西北13公里的地方。这个15章20节提到这些城市，基本上是以色列北部的重要的城市，而且这几个地方也是最终以色列北国被亚述掳走的地方。所以说弟兄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哈，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说当这个亚撒王他不依靠上帝，不依靠真理，他选择跟那些异端或者是其他宗派同样的手法做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最终这个结果是不好的，最终是让外邦人，让这些敌基督的势力完全占了便宜，而且对你本国的信仰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说今天我们讲到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最近这段时间，有弟兄给我反映啊，有这些啊生命神学改革宗的人啊跟他们辩论，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就说我们对这些不同的宗派甚至这些异端哈，我们首先明白一点，你和他在真道上真理上辩论，这是上帝许可的，也是我们必须做的，为真理竭力争辩嘛。但是有一点，我们跟这些异端，我们跟这些其他宗派的这些斗争，我们不能通过外部的政治势力来去做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弟兄们，对于这些教内的事情，《格林多前书》5章12节，保罗说：“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你们这事情不要捅到外邦人那里。”在今天来说呢，你不要学那些三字教会，他没事向政府举报家庭教会啊，举报一些国内其他教会，你不要学这非常无耻的这种行径，你就跟他正常辩论，如果他实在不听，你拉黑他，跺下脚上尘土离开就可以。其实今天我们要分享要知道两点，对于这个时代那些白左啊，什么红教绿教啊，那些东西啊，那个你在世界上可以用这个世俗的刀剑哈，用尽你的能力去打击，去维护正当防卫，维护你的权益。但对于基督教内部的斗争，就是我们跟异端的斗争，我们跟其他宗派的斗争，你不要使用世俗意义上的这种战争啊。16世纪呢，有一位改教家他说过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对于异端，你要用圣灵的宝剑，用真道去征服他，而不是用火刑架去征服他。你一定要明白这点。所以说，日内瓦的加尔文烧死异端塞尔维特，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对于异端，要用圣灵的宝剑去打击他，去指出他的错误，然后他不听，把他赶出去就行。你没有必要通过世俗的权利把他架起来用火给烧死， 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些事情，你一定要去看这些事情。好，我们来看这个21-22节，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修筑拉玛了，仍住在德散。于是亚撒王宣告犹大众人不准一个推辞，吩咐他们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便雅悯和加巴，便雅悯的加巴和米斯巴。我们来看哈，他这么去做，确实把那个巴沙给遏制住了。但你往后看，他成了跟巴沙一样的人。来看，巴沙不修了，他开始修。你要注意哈，你看他宣告全国啊，原文的意思是他宣告全国没有一个人可以免除义务，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这个义务。什么义务呢？全体起来把他。啊，就巩固城墙，用那什么石头木头都拉过来，然后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巩固啊，盖起来。你看到哈，你往下看，巴沙也是在边缘这个地方要建立一个城防啊，防止这个以色列人和这个亚撒王去传福音。但你看到这个亚撒，他的事情是走了一步错，然后他步步错，他最终采取了跟巴沙一样的办法。你看到啊，他不再像历代之下15章9节一样啊，用纯正的信仰，用真道来吸引这些北国的人来，他乃是通过强硬的手段啊，用人的办法来完成上帝的工作，来拉拢人，来卡个城墙，不让人往那个地方去跑。弟兄姊妹，当教会用这种异端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时候，神就不与你同在了。我们无论是传道，无论是教会当中增长人数，还是与这些异端其他宗派的这些斗争和争辩，我们必须诚诚实实的本着圣经讲真理。我们依靠上帝的能力，神给我们多少人就是多少人，神让多少人听我们讲道就是多少人。我们不要无耻到采取这些外邦异端世俗小学这些办法，否则的话你必然失败。而且亚撒他做的这个事情最终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这时候起他开始往下坡走。历代志下16章7节，那时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当时的古实军队有100多万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事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从这时候起，上帝宣告你的人生，你的教会要急转直下，要走向下坡路，因为你行这事愚昧，你不专心的仰望上帝。23节，亚撒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并他的勇力和他所建筑的城邑，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撒年老的时候，脚上有病。我们来看这个事情哈，弟兄们，列王记上15章对这个亚撒他一生的描述，其实是用了概括的方式，而且很多细节没有讲。为什么呢？让你回来去看历代志啊，尤其看历代志的经文，历代志经文里边这跨度是非常长的啊。我们看到哈。这个人年老的时候，他的这些啊所谓的丰功伟绩也被记载到哪里啊？犹大列王记啊，犹大列王记、以色列诸王记，那都是伟人传记，里边全是伟光正啊，写的什么呢？他的勇力，还有他什么？他所建筑的诚意，你看他后来弄的这堆人盖的这些房子啊，这些全写进去了啊。这些东西是上帝所看为好的吗？不是。但是呢，当写传记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写一写，作为正面的来描述。所以说在属灵伟人的传记当中啊，这些人往往被描述的伟大勇敢啊，有功德啊，建了多少东西。 但是这不是圣经对他的论述，圣经是完整的工整的评论一个人。你注意到了哈，这个亚撒的父亲亚比央，你看这个列王记上和历代志连起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罪恶的一面，他有悔改的一面。然后你去看这个亚撒的时候哈，他有信靠神的一面，他也有罪恶的一面。我们一定要是分开去看的。在历代之下，十五章十到十一节，当这个先知责备他这个事愚蠢的时候，说亚撒因此恼恨先见，把他囚在监里。那时亚撒也虐待一些人民，什么意思啊？那时候听不进真道去了，心越发刚硬了，谁给他讲真话他就弄死谁，要把你关起来揍你啊！说从那时候他真的是走下坡路了。说亚撒所行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的诸王记上，而且提到哈，他老年的时候他脚上有病。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我们来看哈，历代志下十六章十二节是这么说的，亚撒作王39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非常重哈。病的时候怎么样？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不是说今天灵派说的你病了要祷告上帝，上帝啊恩高给你医治，不是这个意思。他脚上一病知道什么意思？就说你走错路了，你不再像以前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像你的父亲大卫一样存诚实的心，你走错了，你的心开始走向邪僻了，而你走得非常歪，所以你脚病得非常重，而且病的时候你也没有意识到这是因罪恶而引起的疾病，是上帝对你的惩罚，所以说你没求告上帝，你找去找医生，这是治不好的。弟兄姊妹，你去看新约圣经，耶稣行的是行的很多神迹，医治人呀，医治瘫的，医治大麻风，那些医治的神迹背后都是对罪恶的一些翻转，说上帝赦免人去重生一个人，每一个罪恶无论大麻风也好眼下也好，对应的都是不信与罪恶。在这里亚撒这个疾病他所做的最错误的一件事，就是不该去看医生，应该在上帝面前认罪。你想想是为什么脚上长病能死了呢？又不是脑子长病，也不是肠子长病，甚至是哪里长病，脚长病啊！你没有见过这样的事，简直是一个奇迹。一个人怎么死的？脚上长病死了，真的是前所未有。你走错了。自从他当年开始倚靠亚兰王便哈达开始，到晚年走上了一个不归路啊。所以说你看这里的时候，你要看圣经对他整全的评论。如果你不看历代志，你光看列王记上，你一定会把这个亚比央说成是个恶魔，然后把这个亚撒捧成一个伟人，其实不是的。十五章二十四节，亚撒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祖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我们再来讲最后一点，还需要看历代之下十六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他作王41年而死，与他列祖同睡啊，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后边人听好，是这样说的，说他葬在大卫城他自己所凿的坟墓里，有点不一样哈。放在床上，其床堆满各种馨香的香料，注意这句是按着做香的做法调和的香料，又为他烧了很多物件，原本那次是烧了一场大火。这个就是你见过那个异教的那种那个最后给伟人送葬的时候那种啊。而且注意哈，他死的时候有一宗罪恶啊，他按着做香的方法调和了香料给他自己所用。但是你看出埃及记20章，说这个无论是膏油啊还是做香哈，说这个你要加上盐用做香之法做圣洁的香啊，这个要捣得碎放在会幕面前法柜面前，就是说用来崇拜用来敬拜用的。出埃及记30章37节往后这么说的，你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 凡坐香和这香一样，未要闻味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个人原本一生的时候，他是行在上帝眼中，他行在上帝眼中，他走的是正确的信仰，但从他人生开始滑坡之后，他就变得不再信靠上帝，而且他的这种不幸也影响了他的子民。这个葬礼一定是他手下的人给他办的，他手上人把用于圣殿里的香，用于崇拜上帝的香，用在一个凡人身上，这是一种亵渎，这叫什么？属灵伟人，死了得烧点香供一供，然后献起来，这是可憎的事情。圣经说，他儿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啊，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个亚比央哈，他实际上他人生的路线是一个一开始一直作恶，然后到后来悔改的一个人，但这个亚撒实际上是一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走在正路，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就急速的下滑，一直到他死的日子。但是呢，这人应该是在上帝眼中蒙到了恩典，因为圣经说他终其一生向上帝呢有向耶和华有诚实的心，也包括他死的时候。这个可以从他的儿子这个约沙法名字看出，约沙法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已审判，什么意思啊？这个人死之前应该是悔改了，这是上帝的报应啊！就说我得这个病是我所应该的，因为我做错了。这个人应该是最终悔改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看历代志，里边有很多是联系在一起的。然后你要对比南国和北国，以及南国的犹大王和北国以色列王之间的区别。弟兄姊妹，北国是完全败坏的一个国家，在今天来说可以说是异端，但南国也不好，南国也有罪恶，但南国呢，就圣经所说的，因上帝所拣选耶路撒冷的缘故，因大卫的缘故，使耶路撒冷当中仍然有光，南国仍然在今天可以看作一个真正的教会。它并不完美，它里边有罪恶，但它在信仰上，在真道上还是尽力的在圣经当中。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呢，愿上帝保守我们，愿上帝引领我们，让我们行在正道当中，建立符合上帝真理的教会。好，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在这个时代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兴起我们，求你使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金灯台，愿你的话语让我们刚强壮胆，让我们大有信心，愿你扶住我们的腿，扶住我们的手，让我们的下垂的手，让我们的发抖的腿能够站立起来，在这个时代起来进行宗教改革，在这个时代能够带领这个时代的弟兄姊妹回归圣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